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扬生法律事务所的邓湘泉律师。律师早安。
艾米，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是，邓律师今天有什么法律常识来分享？
我们今天讨论一下这个夫妻婚姻内的协议。
Okay,
就是夫妻如果协议先生没有跟小三分手要负赔偿责任，这样约定有效吗？
是。
OK, 那我最近就看到一个新闻的案例哈，大概就是已经婚姻亮红灯的夫妻，那因为这个先生他疑似旧情未断
哦，
那他可是他有跟这个太太有个协议哦，那就违反了双方不得跟小三联系的这样的一个协议，
是，
那太太就向法院提出赔偿诉讼，
嗯，
那我们就要来讨论夫妻在婚姻期间内做这样的约定有效吗？
有效吗？
有效
哦，
先说结论有效，
嗯。
在这个案例哈、啊、是这样子，那先生他主张，因为他太就是说太太主张，因为知道他先生这个跟小三有一起同宿同游的这个外遇的这个状况，
嗯，
那就一定会发生争执嘛，
是，
但是又没有离婚，
嗯哼，
那所以双方就协议了，在他们的这个婚姻期间就协议签了协议，其中有一点我们讨论的就这一点而已哈、
嗯，
就是大概是先生跟小三不得联系，不得外宿，
嗯，
如果违反，那先生愿意要付200万元
哦，
这以表示对赔偿太太的精神损失。
是，
那后来先生在签了协议书之后就搬离家
啊，
就离家不归了。
嗯、
啊，那他离家的时候还把他们原本住处的一堆有些家具给搬空。
嗯，
好，那太太就说跟他联系沟通，那先生就跑去灿坤这个买了一台这个冰箱寄给太太。
那
太太在宅配这个联系收货权都不知道，哎、欸，这是怎么会谁寄个冰箱来？
哦，
然后就跟那个电器公司的人员联络确认，
嗯，
发现这个是先生跟小三一起去买的
啊，过分哦。
好，就主张啊，哎、欸，违约他一定，那一起去买一定会有联系小三，
对啊，就见面了、欸，哎，
对，所以就主张请求法院判他们约定好的说，好要200万元精神损失，
嗯，
那先生就抗辩哦，那先生。就抗辩说，那当然还有一些婚姻，比如说他说那个太太没有智慧，他跑去练歌场去当陪酒女郎，让他很丢脸。
这跟他们协议没有关系、哦
反正类似这种感情的事、
啊。
好，他是说什么心情烦闷，哦才会饮酒不归，哦，那甚至是什么太太会家暴之类的，好、哦嗯，那不管，就是他说虽然他搬走部分家具，但基于照顾太太责任，还是买了一台冰箱寄回去。
嗯哼，
哦，那。他抗辩是说，这个协议的内容是希望说，先生跟第三人不要有逾越男女关系的分际，不得外宿等等。
嗯嗯、
那至于说，因为保险业务需求去认识的这个第三人，就是他的这个小三，他不会称他小三嘛，他会说是朋友。
嗯哼。
那因为新住处有购买家电需求，那刚好有那个小三有这个会员卡。
不可能，全世界不可能，他的朋友里面只有他有会员卡吧？
法官的判决也是这样写。
对啊，
然后他先生就抗辩说，我们才会一起去买啊，所以没有逾越男女分那个分际。
他自己不能办一张会员卡吗？
你适合当法官。好，法院判决也是这样写的哦。
嗯，
他就说，第一个，这个夫妻签这个协议是有效的。
嗯，
虽然没有证明先生跟第三人有一起去住外面住啊。
是。
这就是说，这个部分可能不算违约，因为你没有证据嘛。就算有，你没有证据就不算。那第二个就是说，那这个小三他有会员卡，所以你得H去买。可是协议书上面已经直接写说，你不能跟小三谁谁谁联络啦。
对啊，
表示太太就对这个非常在意啊。
嗯，
那你还是跟他去联络，哦，你非必要一定要到用这个会员卡才能去买吗？
对啊，你用原价买会怎么样吗？
或者是刚刚讲你没有其他朋友吗？
对呀、啊。
好，所以法院认为太太主张说他联系小三违约这个构成，
嗯，
可是呢违约金过高。
哦。
啊，接下来啦，第一个就要件构成，那接着法律效果就是说这个是不是违者男，就是说跟小三联络要给付200万元，是不是真的就会给付200万元？没有哦。
嗯哼。
我们的法院其实蛮保守的哦。
是。
就是说判决是说，对于我们一般违约金分为损害赔偿的违约金跟惩罚性违约金这两种。
对。
那什么叫损害赔偿？就是你有损害你才能请求赔偿。
嗯哼。
那大部分是财产损害，有时候精神损害根本就没有损害啊。
是。
那另外一种就是惩罚性赔偿，就算你没有证明你有财产损害，比如说你损失的这个10万元的这个东西要修复，这个叫损害。嗯、那 假设不是的话，而是惩罚性的话，那就算你没有财产损害，你一样可以请求。
是。
那在这一件就是违约要给付200万元的精神赔偿，那法院就认为说这是一个惩罚性的违约金。
嗯。
OK， 好。那惩罚性的违约金的话，那如果过高的话是可以酌减的。
是。
那在这个案例里面，那法院就认为说他一同去购买家电，侵害配偶权这个状况跟精神痛苦啦巴拉巴拉等等，
嗯，
酌减到10万块。
啊，差好多。
差很多啊，就是有时候我们实务上面就是说，啊，虽然你这样约定，那也认定违约，但为什么结论是这样子？
嗯哼。
啊，那有时候其实判决讲的没有够细腻啦。
是。
就是我们在精神赔偿的一个说明，在实务的判决里面，比如说在这一件，他的写法是说，他违约一同去购买家电的行为导致侵害配偶，那斟酌受精神上的痛苦程度跟双方婚姻的修补可能性，啊，再兼顾两造婚姻关系的一切现状，酌减到10万块。
嗯，
那这样的一个写法，当事人能不能接受？
嗯，
我觉得不太能接受。
是，
就是说你200减到10万，为什么可以写这几句话就说，难道我的痛苦程度只有我原本约定的1/20吗？
对啊，我就是很痛苦啊。
所以我常常在节目里面讲，有关精神赔偿的部分，法院在判决应该把它写得更仔细。你为什么是这个数字？
嗯嗯。
那你告诉人家，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很多，他的女性朋友可能觉得哇，这样一定 OK 了。
嗯。
结果讲到最后变成10万块。
是啊。
那这样的一个协议，会让一般人民会觉得说，那其实有写跟没写没差多少。
嗯。
OK。好，不管，就是这是一个判决，还可以上诉了。
是。
那在本案例有几个重点，就是第一个，夫妻双方在婚姻期间协议，先生不得跟小三来往，哦，小三来往，或者是应该要分手这样的协议，法院会认为是有效的，哦。
嗯。
好，这是第一个。
对。
第二个，约定的金额不一定会是法院判决的金额。
是。
法院是有可能会酌减的，哦。
嗯哼。
这是第二个。
嗯。
第三个就是我要讲的，违约情形不严重，还可能酌减到像本案的1/20。
啊，
哦，那最后一个就是，如果你确实要达到不能违约酌减或者判比较高的金额，那你个案上可能要约定的详细一点。
嗯嗯，
哎，这个就比较仔细的，没办法在这边讲得很清楚。
是
哦，我们只能说明说，虽然像他这个有约定说，你如果违约跟小三联络或者跟他同住，你要赔我200万，赔我多少钱？那你如何在他违约上法院可以拿到这样的一个数字？那最好是，嗯，这个能够这个把它确认一下。
嗯
,OK,
嗯，
因为在实务上面，那常常对方抗辩之后就说啊，你也没那么痛苦或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结果被酌减到很低很低。
嗯哼。
哦，这样子。
嗯。
那总而言之啦，家和万事兴。
是。
要么夫妻就好好在一起。
嗯。
要么就好聚好散。
嗯哼。
那像这个先生跟小三一起去买冰箱寄给这个太太。也是蛮无奈的一个官司啊。
他怎么会发现是先生跟小三一起买的？
我们一般的他继续收货，可能会有收货人吧。
对啊。
那他就可能会打去问说，是这个会，这个是谁的，谁买的，啊，会员是谁啊？
嗯哼。
他可能因为电器公司不会去管这个你要干嘛，
对，
就会说哦，那是谁谁谁寄给他的，
哦，
或者他直接填那个买那个买的人就是他小三啊，
那也太过分了吧。
我也不知道讲什么好。
嗯，是，所以确实家和万事兴，就是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你在婚内的这种协议，可是任何协议都有效吗？
不一定，要看状况
哦。
对，就是他到底会不会违反善良风俗？
嗯 哼，
在个案上面是不是一定？那我们刚好看到这件，他不是，所以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参考。
因为我之前有看到说，就也是类似这种比如说你在婚内有出轨啊还是什么的，然后有些是说什么要登报道歉啊，有些是说要什么下跪啊。
每个个案，因为大家在很气，或者是说这夫妻在讨论到每个人对感情上的一些违约啊干嘛要约定的这个事项，其实都千奇百怪。
对啊。
哦，都千奇百怪。
嗯。
比如说又约定说你可以找男朋友，我可以找女朋友。
哦，
哦，然后如果我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谁要陪谁，这个，
嗯，
那就很怪啦。
是是，
在个案上面，法院可能就会认为你是违反善良风俗啊。
嗯哼嗯哼。
啊，哦， 那所以不是说每一种约定都有效，
嗯，
但是像这一个情形，就是说他还在婚姻期间，
对，
那约定说要跟小三分手，不能再跟他联络，如果你再跟他联络，你要赔我多少钱，
嗯，
那先生也同意这么签这样的一个协议，那就会有拘束力嘛，
嗯，
那对于婚姻的维系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强制力啊，
是的，
那可能在这个情况下法院不会认为说就是在这个这样的一个类型上面没有认为说他会违反善良风俗，
嗯，
都是 OK 的。
好，
那所以说当先生违约去跟小三又在一起的时候，这时候法院就认为违约，那你需要负这个惩罚性的违约金的赔偿责任。
嗯，
只是说在这个违约金的要付多少钱的这个部分，那法院他斟酌个案酌减。
嗯，
这样子。
了解，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邓湘泉律师，谢谢您，
谢谢 Amy，
谢谢，拜拜，
拜拜。